那我们这个系列呢，我的一个负担呢，就是分享一下关于做主攻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星期五晚的这个学习呢，参加的应该都是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学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座的呢，许多其实也在参与主的服事，所以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呢，看一下圣经的一个弟兄的例子啊，就是基甸啊，这个弟兄的例子，能给我们一个很快的大概2到3次的时间啊，这样的一个小的系列来看，基甸神是怎么选他的，他是怎么服侍的，那从这里呢，盼望我们能得着一些启示，那我们在前一次的系列里呢，我们分了2次分享了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事实上呢，在为义受苦的过程中呢，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就已经进到了服事里。因为当我们为主的名站立的时候，就是在服事主。这样的人呢，他需要经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来看一下基甸。我们会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就是主的工人的角度来看基甸的故事啊。基甸是士师记的6、7、8、3章，里面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去全然把这个三章给解出来啊，我们只是用这三章做个例子，来看一下神是怎么带领、怎么拣选啊、怎么使用他的工人的。那当中有正面的例子啊，也有反面的警告。那我们先看第6章啊，那第六章呢是神拣选他的工人。那这里呢，我们先建立第一个概念呢，就是得救呢，神是愿万人得救的啊。但是在做工的时候呢，神的确是有拣选的动作的。所以我们用拣选这个词呢，用在得救上是不是太准确的啊，用在做工上是很准确的。我们要知道呢，神给人得救的恩典是凡信的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恩典是一个礼物，白白的给到了地上的每一个人，耶稣基督赐给每一个人，那一切愿意相信的就得救了。在得救之后呢，神是会选他的孩子去做不同的事。我们都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啊，讲到了属灵恩赐，应该是12章啊，讲到属灵恩赐。讲到属灵恩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呢，就是圣灵随己意，对吧？圣灵随己意把恩赐给出来啊，圣灵又随己意使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就是不同的肢体啊。所以我们做工的能力啊，就是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的啊。然后我们坐什么位置也是圣灵随己意来安排的，所以神选人是选在什么地方，就是选在做工上啊。那我们要看呢，第6章基甸啊，他在被神选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啊，第6章的第1节啊，士师记6章1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营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因为自己的恶呢，又进到了咒诅里，然后呢糟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敌人像蝗虫一样多，第5节，而且第6节是极其穷乏。所以人在最终又进到了罪的后果的时候呢，就会有第6节呼求耶和华的一个回应。当人开始呼求耶和华呢，耶和华就要差先知来救。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基甸他被神拣选去做这个工的一个大的背景呢， 是有以色列人需要拯救。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呢，每一个神的工人，神拣选我们做什么工呢？就是救人嘛。我们都知道大使命嘛，马太福音的最后耶稣对门徒们说，去啊，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神的最大的工作，今天在地上2000年过去了还是这样。所以神在做什么工呢？神在救人。那如果神要选工人，这个工人会做什么工？显然跟他做一样的事在这也是这样。神为什么要选基甸呢？因为要救人。为什么要救人呢？因为人在自己的罪中极其痛苦。所以你应用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完美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世人人人都是罪人啊，人人在罪中都在因着自己的罪有极大的痛苦。地上的确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呢地上满了苦难。那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呼求神嘛。就像孩子做错事了有很大的后果了，呼求那父亲怎么样呢？父亲就会来拯救所以神来不是来定人的罪是让人因他可以得救那这样的一个背景里，神就会拣选工人所以我们先看见的第一个点地上需要拯救，神在做拯救的工作所以神要拣选他的孩子。那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第10节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神在这里把以色列人所遭受的苦难的原因讲出来，就是远离神罪是什么呢？罪就是不听神的话嘛，就是神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偏不做，神告诉我们不做什么偏要做。所以在这儿神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其实很完美的，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因为不听从神的话，我们进到苦难中第11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士的橡树下，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基甸这个工人开始出现了。基甸开始出现的时候呢，他正在做什么呢？大家注意到一个特点，他在酒榨打麦子他在做一个普通以色列人，普通以色列的农夫很正常要做的事。问题在于呢，他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做这件事情。打麦子应该是在麦场，在谷场，对吧？是很开阔的地方，你不会去酒榨。酒榨是什么？是榨葡萄酒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狭窄的地方，而且一般酒榨呢是建在呢葡萄园的边上会方便嘛。那麦场呢应该是建在麦地的边上，所以你跑到酒榨那里去打麦子，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以色列人被逼的实在是无处可躲所以他如果在麦场打麦子呢，麦子就被抢走了，所以他躲到酒榨去打麦子呢，别人找不着但这样呢会更辛苦。可见呢，基甸在被招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普通的受逼迫在罪中一样尝着罪苦果的犹太人。那我们每一个工人最起初也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他有什么不同呢？我说主啊，我想成为你的工人求你拣选我。我们来看看基甸他有什么不同啊。然后在12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我们这么乍一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基甸好像信心也挺小的。是的，所以基甸要在经历的一个过程，成为工人的第一步的过程，他是要从不信到信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后面会慢慢看见的。神在第6章 是让基甸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工人。但是你会看见起点呢，他说什么？他说现在他丢弃我们，他是指神哈，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但这儿我们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虽然基甸的确他没有看见神的恩典，或者说他还不相信神会救他们，但是他知道神的话语，对不对？他知道神的作为，他知道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行了极大的神迹。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说，主啊，我没有办法相信，这在今天这末世，我们真能看见您极大的复兴的恩典。但是我可以，也一定要有主过去作为的知识，对不对？主在过去的几千年的以色列人身上，在过去两千年里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所行的云彩般的见证和神迹，这个我是要知道的，这个基甸承认的，对不对？他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知道耶和华有奇妙的作为，他只是不相信这个作为今天还可以用。那我们今天呢，起点呢也是一个在最终有难处的，然后起点呢也是不敢相信神恩典的。那我们继续往后看看基甸是怎么变化的啊。然后六章的第14节，耶和华观看基甸，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就是拣选了，对不对？所以注意，神拣选基甸的时候，在14节以前你看不见基甸到底有什么配得被拣选的地方，对吧？基甸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生活在极大难处里，以至于窘迫到要在酒榨里打麦子的人，也是不敢相信那出埃及时候奇妙作为还能在今天重现的人。但是呢，神却说，我现在差你去。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是神的能力在做这一切，他可以改变人，前提是呢，我愿意啊。我们来看基甸是怎么回应。15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基甸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这学习的样板是什么呢？就是他真的很谦卑。所以如果我们要想一想，假设我们是像基甸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犹太，我们今天也有许多地上的需要，地上需要救人的工作要做，突然呢，主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啊。那主看来眼光挺不错，这终于找到我了啊！对，我等了很多年了，这为什么就不选我呢？早去干什么了？所以如果我认为我配得，我的大概呢可能就不配得了。如果我像基甸这样，我知道我真的不配得呢，主才有机会改变我。所以大家看见这当中的反合的道理，一个主的工人的起点，他是从知道自己做不了工人开始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的矛盾性？哎，就知道保罗身上有根刺啊，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呢，我知道按照保罗在书信里的说法，他是求主求了三次啊，在格林多后书，神也没有把他拿走。为什么呢？就是要让保罗软弱，因为神说呢，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为什么要这样呢？神难道不希望保罗成为刚强的勇士吗？但保罗软弱他就刚强，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这全是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里的原话。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可以做工人是因为我还有一点能力，或者呢我觉得我还挺愿意，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啊、我也做了很多准备，所以我可以去做了。但事实上呢，神选到基甸的时候呢，基甸的第一回应就是推辞，因为他觉得他肯定做不了。所以我们发现神选这个领头的工人是这么样，神之后呢选那些他带领的那几百个人也是这样啊。我们后面会看，我们先来看这个六章的第十六节啊。那基甸说他做不到，他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十五节说他是致贫穷的，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所以神没有在人眼里看的啊、有才华有能力有钱财这些人里选啊。他是在马拿西支派中一个很贫穷的一家里选。马拿西本来就不是一个大支派啊，我们知道北国的大支派是谁啊？是以法莲，对不对？南国的大支派是犹大，对不对？马拿西不是一个出众的支派，同时呢，他们家在马拿西也不是一个出众的家庭，所以不在乎人怎么样，在乎人是不是知道我真的是不行，当我知道真的不行呢，我才能依靠主啊，主的能力才能显出来啊。第六章的第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啊。这重点来了，我与你同在，所以呢做工的其实是神。所以大家注意到了吗？神说是在拣选工人，与其说他在拣选工人，不如说他在拣选一个洁净的器皿，他好住在器皿里来做他的事。我再说一遍啊，与其说神在拣选工人，不如说他在拣选一个洁净谦卑可用的器皿，他好住在里面，然后呢他做他的工。如果我现在是骄傲的呢，神住不进来，因为满了都是我，神就做不了了，都是我在做。我们来看第十世纪的六章十七节，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在这呢，我们不能对基甸太苛刻啊，因为这个是他的信心呢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啊，但是呢他有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他想要弄明白他站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是不是神，他想弄明白这话是不是从神出来的。就是当我们真的想要知道这个旨意是不是出于神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看见确实的证据的。基甸如果知道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时候，他就要面临一个选择，我要不要做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重要的是要弄明白啊，我现在要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出于神的。只要我真的愿意按神的话去做，神会让我知道。就像基甸在这里预备的，我们等会儿跳过这一段啊，他预备了一只羊羔啊，最后又有汤，最后呢神一下子用火烧了，把他都悦纳了这个祭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基甸是想确实知道这旨意是出于神的，所以他需要一个神迹。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这里我要讲反面了，需要警惕的是，我看见了神迹，我也知道是神的旨意，我不愿意做，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一个预设的想法，我就是要怎么做，按我的想法做。这个事情呢，圣经有没有例子呢？有的，在耶利米的时代，最后被掳的还剩的那一批极穷的民众，极穷的人啊，在约哈南的带领下呢，他们一起来到耶利米面前，求耶利米给他们求问神，说我们该不该去埃及。然后耶利米替他们求了，十天以后神回答了，说你们不要去埃及， 就在这儿，一定保守你们的平安。就他们一听就不干了，说不是，这不是这样的，你是胡说啊！这个神不是这么说的，神没有借着你说话。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我们不能说，哎，主啊，我想知道你的旨意。如果神很确切的让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你要知道我的选择该是什么。我们不能说我想做我就做，我想做的事我一定要做。在这里我得说，主啊，你想做什么？所以我们要记得，主选的这个器皿是个空器皿，就意味着空器皿是没有自己的主意的。当神的主意显明的时候，就是对空器皿的信心真正的考验的时候。所以基甸他是想要明白神的话，当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他的信心是经历了考验，所以他愿意。所以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呢，这个神迹就使得基甸确实知道了。好，我们来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自己，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啊，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耶和华的称呼出来了。我们在周六的有一次的分享，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知道耶和华的一个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啊，就是耶和华是预备者啊，耶和华是旌旗啊，他是得胜者啊，他是预备者，他也是平安，他是赐平安的。那为什么这个词我们要特别的提出来呢？因为这些词在圣经里极其重要啊，因为他把这个名字带出来的那个场合，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词背后的意思。耶和华以勒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嘛，对不对？大家都记得，因为那只羔羊是神预备的，以撒死了也没有用啊，得神自己预备耶稣基督，那真的羔羊啊。在这里赐平安是指什么意思？是我们逢年过节对别人说的平安和喜乐和祝福的话吗？我们要回到上下文的背景就知道，基甸在惧怕，二十二节，他惧怕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他面对面啊，这个敌面看见，二十二节就是面对面，我面对面看见神了。为什么他怕呢？因为他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这就带出来呢，谦卑之后是要知罪。其实我真的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救恩呢，我需要平安呢。这个平安是指什么？是指我不被定罪的平安，哪有比这平安更大的平安？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平安的层面，对吧？我今天可能开车出去回来是平安的。但是呢，如果我在永永远远里因着我的罪要面对永恒的审判，那这审判的后果是地狱的惩罚的话，我要不要平安呢？这样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平安就是我免于永恒的审判了。所以基甸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是不能面见神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啊，罪犯面见法官结局是很讨厌很糟糕的。所以他要见法官之前，他要先得平安，这平安就是被赦免。所以在这儿，基甸他的惧怕，神赐给他神的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沙龙。所以神是预备救恩的神，基甸是接受救恩的那个工人。所以这工人首先呢，他是在尘土和粪堆中被神拣选的，大家注意了吗？就他啥都不是嘛，对吧？他是一个在酒榨里打麦子的，窘迫的不得了的一个穷人，然后他很谦卑，然后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然后神赐给他救恩，他接受了，然后还有继续啊，还没结束，还要往后，神还给了他个命令， 25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的仆人中挑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因他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在已经赐下平安的名之后，还要基甸做去掉偶像的事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如果我今天还在为罪受苦，啊，我是得救了，我是相信基督了，我如果还在为罪受苦，我能去服侍神吗？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很关键的信息啊。第一呢，偶像；第二是他父亲的。偶像就意味着呢，我是要从罪中出来的。偶像是那个捆绑我的，在地上一切捆绑我的东西，可以是一个真的偶像，可以是一个一尊佛，一个菩萨之类的，也可以是什么？圣经说贪财就是拜偶像，这偶像可以是无形的，可以是钱财，可以是名誉，可以是别人的评价，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甚至可以是自己的孩子。啊，只要我在地上，我舍不得的，我把它当作比神还重要啊，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就会成为我的偶像。所以我得先把这样东西砍，否则呢，我一定会在某一个点呢，我要得罪神而去亲近我的偶像。对，就像很多人啊，听神的道听得很好，觉得非常好，也很欢喜领受。然后呢，等一回家之后呢，发现哎不行，这个我要赚这笔钱呢，要小小得罪一下神。那不行，我还是要得罪一下，因为否则的话，这钱赚不来，我过不去这关。我们这样的选择呢，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让我知道，那钱财这个偶像呢，对我来说远比神重要，所以神也不可能使用我做他的工人。所以大家发现呢，得救之后呢，神第一步做的是洁净基甸。大家注意了吗？这个其实和我们前面分享那个系列是完全吻合的，但我们会继续的延展下去啊，因为基甸的故事非常丰富。所以当人从最终出来得到救恩之后，我们不能老还待在我原来的偶像里，得赶紧洁净，否则神怎么选我呢？所以没有，一般来说没有这样的事，就是我一边说主啊，你拣选我啊，成为你的工人，你大能的勇士，一边呢我又待在偶像里，我不肯出来，这两个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要真成为基甸这样的工人，神让我看见平安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偶像砍啊，这是偶像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是他父亲，对吧？第25节，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啊，巴利就是偶像，砍下坛旁的木偶，对吧？那就有意思，他父亲的偶像，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他得要好好想一想，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对不对？大家都记得耶稣说：“我来是来使地上起刀兵嘛。”我们今天如果说我要服侍主，那我还扶着犁向后看，我还觉得呢，我这个事呢不行，可能是我地上的亲人会反对，我要犹豫一下，主怎么可能使用我呢？所以我们注意到呢，如果他父亲在拜，那他们全村的人呢也都在拜，我们等会儿会看见28节往后，那说明呢，基甸呢很被动的也跟着他父亲在偶像里，对不对？所以首先他得向偶像说不，与偶像断绝。其次呢，他也需要做一个决定， 哪怕这样的断绝会以亲情受损伤为代价，他也要愿意的。所以我们再往后看啊，在27节，你会注意他不敢白天做，他只敢晚上做。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不管白天晚上你做了就对了。我们很多时候呢是跟基甸是反的。假设我说我自己啊，是我呢，我很可能会什么呢，我白天会说的很响，我要把偶像砍了，但其实我不做，因为我不敢做，其实晚上也不敢做，我只是说说而已。所以我说我要去除偶像是没有用的，我真的去除是最重要的。哪怕我胆子小到一个地步，我只敢悄悄的去除也好过不去除。一个白天说要去除偶像但不做的人，和一个晚上因为惧怕但敢去做的人，神是悦纳后面那个的。所以神是悦纳我们的行动的。信心如果不带出行动，这个信心就是死的。这个偶像我不能嘴巴上说砍，但是我顾及我的父亲，又顾及村子里的人，我最后就不动，我在那等等。大家注意，基甸是马上就做的，是不是？我可不可以在那等个三个月呢？我也可以等。那我想告诉大家呢，在这个时候神就选别的工人了，因为神要做的事他总是要做的，这才是总是要做的，而不是我。我不能说我要做的事我总是要做，神要做的事他的旨意是无法阻挡的，我成不了那个器皿，他自然会选别的。所以基甸在这个时候，他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听见了就按神的话去做了，而且做得很彻底。偶像也砍了，坛也筑了，然后呢，牛也献了。然后到28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翻转。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段刚开始讨论的时候，基甸在问耶和华，问神说，你当时出埃及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已经看见了。我们在28节以前，你能想得到28节的结果？反正我至少我自己是想不到的。因为这个坛是他父亲的，这个偶像是他父亲的。那他父亲也不是就是随便就在那里的，也花了精力的，至少花了时间，花了金钱，花了精力就砍下来了，就烧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翻转？这里神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神早就在预备人心了。所以基甸只需要付出他的信心，他只要去做，神来负责结果，对不对？我们今天总是想要跟神去理论啊，说主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我们只管做，我们就能看见神奇的事就会发生。我大胆的猜一下，其实呢，神知道基甸的父亲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怀疑巴利了然后基甸把他砍了以后，就给他父亲最后一个特别大的亮光，因为发现什么呢？砍完以后他们家也没事。就好比呢， 一个一直拜着一个一尊菩萨的，拜着一个什么什么像的人，在家已经开始怀疑了。今天来了一个信主的朋友，一下子用把剪刀把这个像给剪了，他吓得浑身出发抖出汗，发现过了一天啥也没发生，哎，这东西不灵嘛？怎么没事呢？这偶像砸了，他也没伤害我呀，一个道理。祭奠的父亲经历的就这个过程，所以他才会说，那我们拜的偶像应该能力更大吗？难道还要我去保护他吗？啊，人都把他头砍下来都烧了，他怎么不说话呢？他怎么不为自己争辩呢？大家想一想撒母耳记上的那个约柜被掳走的例子，大家都记得是不是？被掳到非利士的时候，非利士人把他放在自己的偶像庙里，叫大衮庙。然后呢，当天晚上这个大衮就趴在地上。但非利士人没有像基甸父亲那么样的智慧，他们第二天又把这大衮扶到原位上。哎，如果偶像都必须要你去扶一下他才站得起来，这个偶像怎么去拜呢？这个拜的也有点伤心啊。是不是这样？大家想一想，你看我们去拜偶像真的是这样啊，钱财也是，还有你老去惦记他，他自己不悄默声的就没了啊，一会儿通胀啊，一会儿这样就没了，偶像就更加了。然后呢，在非利士人那个例子，当天晚上神又让这个偶像倒了，而且这回倒得更彻底，倒在门槛上，脑袋也掉了，手也掉了。然后非利士人呢，这次更狠啊！这次他们不但造个偶像再回去，他们连门槛都不敢碰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跳过门槛啊，跳。为什么？这碰过的啊，这个大衮的头碰在这上面。我们要有智慧。所以基甸的父亲，这智慧从哪来呢？就是从我看见了，我就要去想嘛。虽然我不敢做，但是有人做了，他把这偶像砍了。我要想一想，如果这偶像是真的，怎么这个人很平安呢？我们有多少基督徒信主前家里有很多偶像呢？多少都把偶像去除了，都活得很开心呢？他不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事儿没有临到那些很糟糕的事没有临到这些人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甸作为一个工人啊，他只负责做神让他做的事，神就让他看见神迹。这神迹就是什么？他父亲首先翻转了。我们刚刚还在担心啊，那要不因此可能会影响基甸跟他父亲的关系，哎，你发现没有，不但如此呢，他父亲还给了村子里的人一个极好的逻辑，就是如果偶像是有能力的，那他自己为自己争辩呢？这样的话呢，让全村的人都醒过来了。就是基甸一个小小的顺服，带来了从他父亲开始，到全村人，到马拿西支派，到许多周围支派的一个复兴。我们来看第33节，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啊，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我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啊。之后呢，他就用了两次羊毛的例子啊。我们先看前面一段，这样的一个复兴啊，带来哪些人呢？他们村的，然后呢，马拿西全地的，然后马拿西周围的亚舍、西布伦、拿弗他利的，这些人全都出来了。基甸的一个顺服只是什么呢？只是说我按照神告诉我去的做的事去做。好，现在我想让大家回想一下这个过程，神选这个工人的过程。这个工人他真正信心的危机时刻是什么时候？ 其实就是砍偶像的时候。因为砍偶像的时候会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他的面对可能的麻烦，从他父亲来的，从他村里人来的。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就是说主啊，我想成为你的合用的器皿。我们也说，哎，主，我很谦卑了，我愿意相信你，我也得救了，我也是看见了耶和华平安，我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呢，当我要面对砍偶像的代价的时候，我可能就要琢磨一下，因为这个可是真的，这个可能会让我带来一些痛苦。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苦难呢？这个时候我经常在想基甸的这个过程，就是基甸他如果在那个时候他选择缩回去或者等一等，他没有办法看见后面的神迹，他也不知道神是怎么做工的。所以工人呢，工人一定要经历信心的时刻，这是不可少的。就好比呢，祭司抬约柜过约旦河，一定要脚先踩在水里。就好比神告诉约沙法，你出去打，约沙法就出去打。前面还是乐队，成倍于他的敌人，他就的乐队在军队前面，这奇怪的军队，他就去了。但问题，如果神不出手，他就死了。如果神在这次基甸的事情上不出手呢，他会不会死，我们不好说，但是日子会很难过。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主啊，我要做工啊，我要做你的工。但我们选的方向呢，全是最舒服的方向。我们天然人的肉体的本性一定是会去让我去找我觉得我比较适应的，或者说我不会受逼迫的那个方向，大家都会尊敬我的方向，大家都会说我好的方向。这就是什么，这就后面以法连任就是这样的。我们会有反面例子，我们会，这是个系列，我们要把这个讲完。但神却选的呢，是人说你不好的方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工人的位置上呢，我们要去好好想一想，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那神一定会一开始让我去 practice， 训练一下我的信心。我的信心到底够不够？如果不够呢，神没有办法用我。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在戴德生老弟兄，他在预备来中国之前，他非常知道信心的宝贵，他也知道如果他没有信心，这事干脆就做不了。那个时候他很年轻，他为了训练他的信心呢，他那时候在学医啊，因为学医好来中国成为这个帮助人的医生啊，那好去传福音。他在伦敦学医的时候呢，他的老板呢要每个月给他发工资，这工资如果他没领到呢，他这个月就得饿肚子。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就是不跟老板说，不提醒他，我让神提醒他，他忘了就忘了。我曾经把这故事讲给很多人听啊，那基本上呢，愿意这么做的凤毛麟角啊，几乎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老板真忘了，你就饿肚子了。所以我想问大家，老板有没有忘呢？我告诉大家，真的忘了，真的忘了啊！他饿肚子了吗？真的要饿肚子了。那我想问大家，他死了吗？肯定没死嘛，死了就没有戴德生了嘛，是不是？ 这当中的神迹是很大的。我给大家讲一次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他要真的要饿肚子了，然后呢当天下午快下班了，突然这老板想起来说，我是不是很久没给你钱了？大家说，是的，你很久没给我钱了。然后这老板说呢，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今天钱全存银行了，所以今天没钱给你。哎，我想问大家，你是不是听见老板问你的时候，你觉得哎呀，神真的是好神呐、啊？就提醒他了，然后提醒他之后，他说我今天没钱，你说这是出于神的吗？什么叫信心呢？我们一定要相信，我只要定义按神的话去行，我只要愿意去操练我的信心，神就一定会让我看见好的果效。事实上当天晚上啊，10点钟啊，他老板突然敲他的门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还居然这么晚了还来把钱给我们，居然给的是现金，我就不存银行了，先给你吧。祭奠那天，如果他觉得我就不能，我不能去砍这木偶，这偶像，这砍完我就完了。哎，这只能说呢，他需要在旷野兜，成功人呢比较难。那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今天先要停在这儿啊，我们先要把这个故事先在这结一下啊。在36节到40节呢，这两次羊毛呢，是基甸最后确认自己信心的方式啊。这个道理呢和18、19节的道理是一样啊，因为他需要确认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我们今天呢，并不都能用这个方式应用在自己身上，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只要我愿意按神的话去做呢，神一定会让我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啊。那我们的重点呢，我们要把第6章做个总结呢，就是神要带领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首先经过的呢是红海。然后呢是要在旷野呢使我的老我得洁净，然后才能进迦南。所以红海呢代表我要得救了。然后呢在旷野的这几十年里呢，其实真正对付的是我的罪，是我老我的罪性。所以在经过约旦河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到迦南美地去得那赏赐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发现在旷野里会有不同的几种人。有的是像迦勒和约书亚那样，神真的选了他们，他们就是神拣选的工人。大家注意到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我敢去打的，那些敌人我们可以胜的。但问题是呢，大部分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不敢去，我虽然出了红海，但是我还是要在旷野兜啊转啊，我的老我的罪性要在这时间里再磨去的时候啊，就很可惜了。所以今天我想鼓励在座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一定要最早的时间去对付你的肉体，一定不要耽搁，也一定不要怜悯他。你哪怕甚至用戴德生弟兄这样的方式，你要对付你的肉体，一定不能让你肉体的声音胜过你里面从主而来的那微小的声音。如果我的 desire， 我的愿望就是地上或者肉体的情欲，或者眼目的情欲，或者今生的骄傲，我是不可能为主所用的。下一次呢，我们会开始分享7章，就是神选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更有意思的事情出来了。先是一堆人出来了，神让他们回去，完了呢，又在剩下的人里面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选了剩300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呢，神拣选工人的时候在做减法，不是在做加法。 这又是颠覆我们的想法。那难道做事情不要人多多益善吗？我们巴不得最好一堆人一起去，对不对？那就觉得这事一定能成。但我们发现好像圣经里不是这样的。神选基甸带领的人居然是从几万人减到了300人。而且呢，他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选出的这300个人。所以我们到时候要做一个分享啊，要做一个默想，到底为什么？这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首先呢，第一步我们先要经历的是我确保自己是得救的，我是得着耶和华沙龙的。然后呢，在这之后我要确保我是去除了偶像的，然后我要确切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时候那就要开始做一些决定啊，这些决定是神的工人都必须要经历的啊。在这些决定之后，如果主若许可啊，我们成为那300个人，我们就可以真的经历神极大的神迹。然后呢，再之后呢，我们还会分享一群人，这群人呢就是以法莲人啊，这群人是一个极大的反面典型和榜样。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去警惕的，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做主工的人非常容易陷进去的。所以我盼望大家把这集讲听完，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正面的是基甸带领，基甸和他带领的300个人，反面的就是以法莲人。以法莲人的人数多得不得了，但是他并不是主的工人，但是他们真的想成为主的工人。所以我们的危机是什么呢？我说主啊，我得救了啊，我要积累天上的财富，最后呢我做成了以法莲人，那就麻烦了。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啊，求您带领我们真的明白啊这服事的道理。父啊，也求您使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您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是如同基甸那般啊，我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父啊，求您洁净我啊，求您悦纳我的信心啊，也求您在我的环境里熬炼我的信心啊，使我能够成为那一个不配的能够与您同工的那一小点一个小小的器皿啊。父啊，也求您使我在这一切事上见证您的荣耀和大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